大家好，天下女人的网友们大家好，还有欧阳娜娜的粉丝会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下女人直播间。那非常抱歉呢，由于我这个出差的原因，然后又遇到雷雨的天气，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从杨澜晚八点变成了杨澜晚九点啊。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如此有耐心，如此包含的等待我们。当然今天我们的内容也会非常的精彩。在请出我们的嘉宾之前呢，我先要做一点例行的小广告，那就是请大家关注天下女人的微信公众号 Her Village， 回复抽奖这两个字呢，你就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奖品的抽奖了。其中呢就包括美食节 APP 提供的飞利浦榨汁机，还有呢回家吃饭 APP 提供的便携式的 U 盘。同时呢，你还可以参与娜娜的签名照的抽奖啊。当然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还有我签名的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做《世界很大，幸好有你》啊。非常感谢这些礼品的支持方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那欧阳娜娜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既新鲜又非常亲切的名字啊。因为她真的是一位天才少女，所以。我在介绍她的时候就用天上掉下个欧阳娜娜来形容哈，就像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她好像又是邻家的女孩，好像是似曾相识啊。但是她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气质啊，非常的清纯。那她在2011年的时候获得过台湾大提琴比赛的第一名，2012年呢就开始了独奏音乐会啊。现在呢，我们先请欧阳娜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阳娜娜，很开心今天能跟你们聊聊，能跟杨澜老师聊一聊。
娜娜呢，其实现在正在晚十点，因为时差的原因，她正在日本。娜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在日本做些什么。
其实呢，这一次主要来日本是因为要参加我的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东京场，是我的第九场生日巡回音乐。然后呢，现在是在日本的奈良，就是有很多鹿的地方，我是来奈良拍一个杂志的封面，所以这是这一次的日本行程。这一次的音乐会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等于说是我一年当中最多演奏。因为呢，我通常每年的音乐会都只有3-4场、4-5场是在台北、台中、高雄这些地方，但这一次去到了很多地方，有北京啊、深圳啊，然后应该说是很集中的，就是两个礼拜办了9场音乐会，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挑战也挺大的。所以最后一场东京，其实我觉得心里的感触特别多，有点舍不得，但又觉得哇，好像解放了一样。而且因为其实日本内地的跟台湾的曲目又特别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中间也历经了很多的，就是每天飞来飞去，然后有汗水也有泪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觉得还蛮难忘的这个整个巡演的过程。对。
你刚才说有这个欢笑也有泪水啊，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有泪水呢？是不是太累了，或者太紧张，还是有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呢？
因为对我来说呢，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哭的人，也不是说很不容易哭，就是如果要常常为了我自己的事情哭是比较难，就是你说看个电影很感性的东西哭还蛮容易的，但是如果要为了我自己可能很难过的事情啊或什么，我其实是很少哭的，而且我比较不希望让人家看到我哭，就是我自己躲起来哭我都不太愿意，我就是个性比较喜欢藏起来， 来就比较压抑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长时间累积吧，我是属于比较累积型的人，就是可能久久才爆发一次，就是才爆发一次就是哭啊，或是爆发一次是怎么样才会情绪才会显露出来。所以我就是东京场那天呢，其实就有点忍不住就是不太想流泪，就是也没有什么点让我想流，就没有什么就是被骂呀或是不开心啊，其实就是适度的，哎，时间到了好像得流一下泪，就只是一个就是解放，就是释放压力的一个管道这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个个性也是蛮奇特的，因为我是双子座 AB 型嘛，所以就是我会偶尔就是比较分裂，然后在特定时间才会把这个泪水把它发出来。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可怕的，因为最可怕就是在音乐会之前，我在自己的休息室，然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就是哭什么，就是我也后来想一想，因为我好像就是一个形式，好像就是身体告诉自己说，好像该流泪了，该就是哭一下，然后就哭一下，然后呢也没事，就上台演出了，还很紧张这样子。就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在上台前，而且因为东京的演出时间要比其他演出时间要提早半小时，所以其实整天的行程都要往前挪半小时，所以就是整个人其实蛮紧张，因为第一次在日本办演出嘛，然后就觉得特别严谨，然后大家都蛮严肃，而且最后一场就希望表现得很好这样子。
对，其实有时候流泪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了，就是很长时间积累的疲劳啊，然后压力啊，他那个身体和情绪都需要放，就是发泄一下，对吧？你要给他一个管道，对，所以想流泪的时候就尽管流泪好了，没关系，不用压抑自己。多次的举办自己的独奏音乐会，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但是至今比如说在上舞台之前，你还会有紧张或者是胆怯吗？
其实从小可能会有大大小小的演出机会，或是有很多自己个人的演出，或是大家一起的演出，其实每一次都还是会紧张，就是因为舞台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比较应该说神圣的地方吧，就是一上舞台其实就要有那个要把它完成的那个责任心，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紧张。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每一个不同的音乐会，就都不管是大小的我都还是会紧张。对，但我觉得有时候紧张不一定是坏事，我觉得有时候紧张是好事，代表你很重视，所以你在台上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小心，特别的专注，但我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很会进入到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去。对，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缓解，有时候紧张到就是会胃疼嘛，就是会感觉那个怎么样，就想守在那个脚那个位，就是在拧啊，就是不太舒服，但是有时候觉得紧张也是一件蛮好的事。
说起紧张呢，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哈。几年前呢，我曾经采访这个歌剧大师 Domingo 哈，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一生演了600多个歌剧了吧，然后仍然会有紧张啊。然后他的一个办法就会在舞台边上找一个钉子什么的，然后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就觉得跟这个舞台有一种 connection 啊，有一种那个联系，然后他就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呢？但是你知道现在的舞台吧，它越来越先进了，就不像过去那种有钉子，对，所以他经常在很多的舞台上找半天找不到一个钉子，特别抓狂。你有什么诀窍吗？
我的小诀窍应该是算我的小习惯吧，就是我因为会通常如果紧张到某种程度，我是一整天不吃东西的，就是我不会太想吃东西，所以就但是我觉得不吃东西也不吃东西的好处，就没有上厕所的问题，但 是我平常上台前去除紧张的一个习惯，而且是我很多年的习惯，蛮多年，就是从我音乐会到现在，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是在台上做这件事情，我是上台做好，调完音之后就准备好了之后，我在拉那首曲子之前，我会吸三口气，而且是那种很大的气，就是可能观众都会不知道你在干嘛，就是怎么会要，就是呼吸这么夸张。我就是会吸很大的三口气，就吸吐。其实我的那个钢琴就是老师伴奏，他也知道我，就是我会吸完三口气，我跟他点个头，我们才开始的。就是我的是一个形式嘛，就是我一个很习惯，就是三口气吸完了之后，我觉得心情就很静。就是有时候上台前很紧张，会就是很其实很浮躁这样，所以到台上之后就吸完三口气，觉得安心了这样，是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就可以安心的开始拉琴，对。
你会怎么形容自己的个性？你刚才说又是双子座了，又是 AB 血型了，你在个性当中是不是有那种比较爱冒险，比较爱做别人没有期待的事情的那种快感？会不会是一个比较爱冒险的女孩？
我本来其实是一个比较算是乖乖的女儿吧，乖乖的就同学这样，就是我不太会有太多想法，我也不太会表达我自己的心情啊，或是我想怎么样，我可能小时候就是一个你说什么就什么，我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不会说 no 的人，就是我都是 yes， 都是好，要吃什么随便，都是这种。但是我觉得就是慢慢长大，慢慢的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跟到了美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就会老师会让你就是自己决定很多事情，或是给你很多功课，是你要自己去回去想，回去领悟了之后，就下一个礼拜你才回去交这个功课的。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就会有自己脑袋里会想很多事情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开始越来越爱走不寻常路，这也不是不寻常路，就是会开始往一个自己，就是会寻找自己的那条路，然后用很就是蛮冒险的一个心态去走这样子。
对，因为你正好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是这个青春期这成长的时候嘛，哈，所以有自己的个性和主见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到现在为止你做过的最大的冒险或者为自己做过的最大的决定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的第一个最大的选择在我的目前的人生中，其实是就是我选择我就暂时离开我的学校的这个选择。对，因为其实对大家来说就不会是那么一个正常的选择，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么好的学校，这么棒的一个学习环境，为什么你要把它放弃？就连我的就是家人啊、外婆啊、外公可能觉得不太理解说为什么我要离开，但因为我家人也都很就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算是我比较就是大，或是比较有开始有主见的一个想法。对，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是慢慢想慢慢想想出来再跟家人说的。
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娜娜在2013年被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录取。那这个音乐学院其实录用学生是非常之苛刻的标准，而且呢，那他是用一种几乎是一对一的导师制啊，所以老师对于学生的选拔也是非常的严格，教学也是非常的严格。他们就是要培养出那种音乐大师的学校。那我知道郎朗也曾经是上了这个学校，对他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哈。那其实能够上这个学校，应该说对于任何一位年轻的演奏家或者是音乐家来说，都已经是一个巨大成就了。所以娜娜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2015年你决定离开学校的时候的想法，是厌恶了音乐，还是不愿意竞争，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在我 的生活中，我的人生中，我觉得我自己要快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的一个就是观念也是，就是你人生中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做自己做的会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我在这两年当中非常的快乐。但是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呢？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很多人认为说我选择离开可能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或是很多的困难的地方，我要去选择一条更简单的路。但是我觉得反而我这样子抉择是让我自己选了一条可以说更艰难的一条路，因为我离开了学校，变得我可能要学会自律，我学会要自己拟练经计划，然后自己去跟老师上课，就等等的，还要自己去学习，然后可能同时还要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拍戏啊，就是上节目啊，然后去练团呀，这种东西。我觉得Curtis 对我来说本来就像是一个加油站类的存在，就我加满油了之后，我可以暂时离开到我的另外一个加油站，然后有一天我也可以再回去美国念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是自己的选择吧。我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自己的想法就开始喜欢表达出来了。对，
我们能够再说的具体一点吗？因为如果是在 Curtis 音乐学院读书，然后以后可以跟随很好的导师，然后进入古典音乐的表演的这样一个很精英的圈子啊，再找到好的经纪人，然后就可以全球巡演，成为出色的演奏家。那这条道路似乎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且也被证明是一条走得通的道路。那要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家族当中表演就是做演员的基因突然发生作用，使得让你就是希望在表演上更有自己的这个突破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个巧合。为什么会开始演戏，其实跟 Curtis 也蛮有关系的。因为当时我在那年我其实报考了三所音乐学校，就是自己也没有就是确定说要去哪一所，因为没有抱着那种一定得考上的心态去考，就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 Curtis 啊 Julliard 都是很顶尖的音乐学校，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考得上。然后当时考试的时间 Curtis 是最早的，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导演，就是北爱导演陈思诚导演，就有一直在找我说能不能去北京找他，可不可以就试试戏这样子。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要准备就是考试的曲目，因为曲目量蛮大的，就得准备考试，所以就一直没有去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是就是第一间考的学校是 Curtis 嘛，然后考完了之后就是接到通知说考上了，就非常开心。然后后面两所学校就也没有去考了，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就是是空着的，就等于说接到暑假没有事这样子。然后就顺便的就跟妈妈姐姐去了北京见导演，就是也是因为我得考上了这所学校，我才有机会去开始演戏。其实小时候通常大家问我说想不想演戏啊，我通常都觉得我没有对演戏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北爱开始了知道说什么是演戏，什么是就是剧组，什么是这些东西，才会开始喜欢。可能我觉得我们家人的协议里面都还是就留着可能要表演呀，要往艺术类的方面去走这样子。那我觉得跟离开学校跟演戏也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是不是你在学校你才能学音乐，音乐应该是你想要学你在哪里都能学。其实我觉得跟读书是一个道理，就是不是说我一定得在哪一所学校我才能学音乐。其实我觉得只要到哪里你只要想学音乐你就能学这样子。所以当时就其实我是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暂时离开了我的 学校，然后呢后来也有放假的时候就回去找老师啊，回去找同学，其实还是特别开心，就是那所学校带给我的还是很多这样子。
那周围的人特别是爸爸妈妈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也看到你从小练琴，其实练琴是很违背一个孩子的天性的哈，他需要在很小的年龄然后就很长时间的专注于做一些重复的和枯燥的事情，其实真的就是演奏家的这条道路真的是蛮辛苦的，然后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中间要不走寻常路，那个自己跳出来，其实作为父母来说会不会有担心或者是觉得不值得？
我觉得担心，父母的担心还是有的吧，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爸爸妈还是担心你的吧，就是很多事情因为可能在拍戏的时候不在身边啊，或是爸爸就是会想很多，然后要提醒你很多事情，因为毕竟在学校的话就比较规律的一个就是形式上的生活这样子，但是拍戏啊工作还得一边练琴一边音乐会的话，其实就是爸爸其实比较担心，妈妈其实都跟着我这样子，对。所以当时决定要就是做这个抉择的时候，爸爸妈妈或是阿姨啊，就家人都还说，就其实大家都会有点担心说，怎么会突然要离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些事情也没办法解释得很清楚，或是就是做一个很完整的解释，因为毕竟还是就是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很难去怎么去，就是你也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我就是要想要离开或什么，因为你心里的那个想要做的事情的目标还没做到，你就希望做到了之后再返回来跟他们说很多事情，因为有时候家人的话就是希望他们少担心啊，就报喜不报忧嘛，有时候工作上也是。
说到那么小就开始练琴啊，而且又能够考到台湾的整个比赛的第一名这样的成绩，你对音乐有没有一种，或者是大提琴啊，有没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又爱又恨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喜欢练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从小就天天都在练琴，然后练琴的话也是又爱又恨，因为练琴呢本身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喜欢音乐嘛，但是练琴呢又是一件很可怕，就是很，因为练琴实在是一个，你说沉闷呢也有沉闷，但是其实因为很多东西要练也不沉闷，对，所以我觉得练琴的话就是真的是又爱又恨。我发现说但是越长大会越爱练琴，小时候可能就是自动主动去练，但是你可能就是一边哭一边练，因为你又觉得练琴太累了但你又想练，就是也有点双子座的感觉，就我觉得练琴的话就是实在是一个演奏家一辈子的事。
你觉得大提琴对于你来说像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他更像一个朋友，更像一个敌人，更像一个约会的对象，还是更像一个心理治疗师？
我觉得我的大提琴对我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乐器的存在，我觉得是一个人物的存在，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我的男朋友，就虽然他比我小很多，因为我是他第一个主人，我买的是一个现在自己的琴，是一个新琴，是2011年的，他比较像男朋友，因为我每一届琴都有不同的 size 嘛，我从小练的1/2、1/4，然后再到现在的全琴，我每一届都觉得他们是男生，然后我都跟他们处得还挺好的，然后就是偶尔还会跟他们讲讲话，就是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聊天，但偶尔就是会跟他们讲话，比如说就我觉得琴的状况特别不好的时候，说你怎样你心情不好啊，就有时候其实也自己的问题，自己音没拉准说你心情不好不是我的问题这种，因为其实我觉得琴就是人嘛，它有时候不是一个乐器。
如果要是把琴比作是男朋友，你肯定有拿他撒气的时候，对不对？
那我觉得是有的，因为琴嘛，就男朋友的话你肯定跟他吵架呀，就觉得说怎么今天怎么拉，就是拉不顺，就是拉不对，就感觉就是情况不太对，就是肯定都他的问题，我就假装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我看到你妈妈写的一篇文章，讲到她看到你拍戏的时候非常的认真，然后有一个翻跟头的镜头居然翻了200多遍，然后有的肌肉都已经摔肿了，还在非常敬业的做啊。在演戏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是让你觉得最有挑战的一次吗？
这件事情是拍个广告，然后那个广告其实在我的就是想象里，就是没有应该觉得不会太困难，就是可能就是一天比较紧凑的拍摄，没有想到可能他做那个动，因为我身体其实虽然我会拉琴，但是我的身体很不协调的，就是我没有一点就是舞蹈的那种就是律动啊什么，就是无法，就是我身体非常僵硬什么的，所以要我翻跟斗其实好像也是可以，但是就你要我翻就是300-400个跟斗一直翻在硬的地板上，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柔软，就没有那么没有不太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那天呢其实自己其实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其实不是我的脑不行，是我的身体跟我反应，我身体不行了。因为其实是就是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脊椎其实不太舒服，但我觉得因为我个性的关系，就是有点就是像您说的，就有点好强，前面就比较会想要就是一定得做完，不然不好这样子，就是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坚持这样子。那我觉得拍戏的时候也是，很多时候可能要拍一些感情的戏，就是哭戏啊，或是比较情绪比较多转换的地方，要比较深层的那种表现方式。其实对我来说，我会压力很大，我从前一天就会开始在想那一场戏。可是因为拍连续剧的时候，就是你一天得拍十几场戏，但你只有其中一场戏是那种情绪，所以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我就是最近在播的这部连续剧《世上先生》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哭戏，因为他演的是，因为连续剧演的就是一个事情发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就很多经历这个事情，我是一个哭法，但我经历那个事情，我可能是另外一个哭法，所以哭戏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哭到第二部电影哭到第三部电影，然后到这部连续剧还在哭，而且里面的哭法好多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哭戏是我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也是瓶颈。然后在广告里那个导演要求我哭，然后在 MV 里面大提琴的 MV 导演让我哭，所以我觉得哭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对，
那我知道呢，这个娜娜的妈妈傅娟女士也正是陪着她在做这个巡回演出，那不妨我们让妈妈也参加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好不好，说一说做妈妈的心情哈。看到女儿刚才说拍广告那个翻跟头啊，还有比如说要演一些很有挑战的哭戏啊，妈妈的心情和这个做法是什么样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的妈妈。Hi， 大家好，这个杨澜老师好，很开心。其实我坐在旁边一直在听你们之间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
好，其实这个傅娟，我觉得跟你特别有亲近感啊，因为我的女儿也是千禧年生的。 所以对，所以我们两个孩子是同一年的，那对，但是我好像在我的眼里，女儿还一直是小孩儿哈，但是其实娜娜已经要非常独立的去面对很多的工作和场面，无论是音乐会还是演戏的工作，那妈妈在旁边看到，我在猜想一定是又骄傲又心疼的感觉。说说她那次拍广告要翻几百个跟头啊，你在旁边看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孩子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吧，就是就譬如说从小看他练琴，他就可能一个人关在房后呢，他学游泳的时候也会这样。那次陪他去拍广告，其实你知道他非常的，就是他可能已经翻了几百跟头了，然后身体已经不行了，然后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是你在远远的看，导演说翻，他就一路一直翻下去，其实是心疼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就是他对于工作的一个坚持啊，那可能翻过去了那个东西就是他的了。
所以你看到女儿在那里不停地在翻跟头，你有没有在旁边掉眼泪呢？
有哎，其实是真的会很舍不得。其实尤其是做妈妈的，就会觉得说其实宁愿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也舍不得女儿做这件事情。但是没办法，就是你就是看着她，你就是看着他这么的努力哈，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好像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那渐渐的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还蛮习惯的，后来越来越你就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比我们自己都还坚强的人。有的时候他可能还要来跟你讲说我没有怎么样，可以的，你别这么容易伤心吧。其实还真的很少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特别不喜欢在我们面前演戏，就他演戏的时候也特别不太喜欢我们在旁边看。但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在设计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对谈或沟通，但是真的在演戏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躲在旁边远远的看，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在旁边会。
那你看到那你看到这个娜娜在北京爱情故事还有破风这些电影中的表现，包括她刚才谈到最近在演的这个电视剧，你会不会觉得她有哪一段的表演是让你从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角度是觉得很出彩的？
其实我知道他的罩门，他常常觉得哭戏是最难演，但是我自己反而觉得喜剧是最难演的。我们就拿这次的世上先生来说好了，其实在一开始在其实我觉得他是有障碍的，就是一刚开始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妈妈有人会这样吗？会有人自己这样对自己说话吗？可是当时我觉得这整个剧本的结构就是他把这个角色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日本的时候逛街的时候，我们常会在买衣服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日本女生，当你穿了一个衣服出来，她就会跟你说哦好可爱，她就是用一个很夸张很高八度的，她是真实的人而不是戏剧里的人。那我说你小时候看那个交响情人梦的野田妹，包含是后来我们前一阵子有个韩剧叫她很美丽，我说这些人其实都是会对自己说话的人。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个人，那就是你自己要去设计。那我想他自己的感觉会说，其实每在进入一个角色中都是演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一个人。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演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那他自己在演这个戏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说妈妈，他说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进入角色。其实在这个戏里面这个角色，我自己后来有一次在他就戏杀青了，他很舍不得离开这个角色。那我记得他在微博有发了一段话，就是说他说他要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但是他自己会跟自己说，他说他要把这个角色所有的优点留在自己的身上。其实我当时看到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说他两个半月的时间他在扮演这个陆小葵，可是他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很 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人。所以我觉得，当你进入到一个角色，你喜欢那个角色的时候，这就是演员做演员最快乐的时候。
那今天呢，我们谈的一个话题也是爱冒险、做自己哈。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冲动，但是对于阅历更加丰富的父母来说，就免不了为他担心哈。所以在娜娜做出决定从 Curtis 来休学，然后又演戏，然后一方面又在进行大提琴的音乐会的巡回演出，你对女儿的决定怎么想？你觉得这样一个有主见的女孩子，她的前景会怎样？
其实妈妈都是，我觉得妈妈当然都想的比较多的，在孩子有些事情跟发生，她跟你提出讨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妈妈相对都会提出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要这样做的话，那你之后的想法是怎么样，你后来会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会提出很多东西。她比如她就会承诺说我仍然会好好的念书，但是呢我希望是另外方式，或者是他说我两年后、三年后我一定要考好我的托福或者我的 SAT， 这些都是他自己会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他会跟你说，妈妈，他说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说我觉得他其实是想得很清楚他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当时其实在一个状况下，他会觉得说他如果现阶段留下来，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所以他才会做了这个决定。
谢谢这个福娟女士啊，娜娜妈妈，那可怜天下父母心吧，就是我们又希望孩子有自己的主见，能够做决定，然后又免不了担心就对了啊，因为担心是这个父母一辈子的责任。OK， 那也非常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这个聊天，我能请娜娜回来吗？然后因为接下来要请她回答网友的问题，非常感谢，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当面能够交谈。好了，娜娜，欢迎你回来。刚才妈妈讲了，我觉得妈妈也把那份又骄傲又怜惜的这个复杂的心情表达得非常的充分。好，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就到了与网友互动的环节了。我们事先呢收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请小助手用文字的方式发在我们这个群里，然后你可以挑选来回答那么因为了其他群的朋友更好的知道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也麻烦你要简单的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小助手，麻烦你把事先征集的大家网友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传到这个群里吧。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天下女人的微信公众号 Her Village， 同时回复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奖品的抽取了。这其中呢有美食节 APP 提供的飞利浦榨汁机，然后呢还有回家吃饭 APP 提供的便携 U 盘同时还可以抽到娜娜的签名照和我本人签字的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
平常因为工作然后演出的工作，我其实蛮喜欢把自己的时间排得蛮紧的，我喜欢很忙很忙，然后天天飞来飞去这种感觉。如果有时间业余时间休息的话，我应该会待在家一个人，然后想练琴的时候练练琴，想听音乐的时候听听音乐，然后想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吃吃饭。我觉得就是特别简单这些事情啊，就对大家来说跟应该蛮普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会希望可以在工作之外的事情做。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娜娜因为去很多的地方嘛要那个扩展自己的视野，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很精彩的世界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吗？列举几个你最爱吃的东西好不好？
我喜欢吃的东西非常的多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就是我越累我压力越大了就会吃越多，然后就算我没压力的时候我还是吃很多，所以我就是喜欢吃很多的东西。应该是就会吃越多，然后就算我没压力的时候我还是吃很多，所以我就是喜欢吃很多的东西。应该是说通常
场还是吃 in-service 是最多的，就是饭店里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来做评比，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是奶油意大利面，我就评比说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饭店的奶油意大利面是最好吃的，就是我很蛮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平常喜欢吃东西很简单，因为我在吃，虽然我很喜欢吃，但我对吃的要求不是很高。就我最喜欢吃大白米饭，我什么东西吃大白米饭我都可以吃。对，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好养的人。
水饺我也挺爱吃，我就比较喜欢吃淀粉类的东西，就都容易胖，但是最喜欢吃这些。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大提琴的演奏者哈，一般对古典音乐呢就会沉浸在他的世界里边，那么就是当代的流行的音乐，你会喜欢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家、乐队或者是乐曲？
我其实是很后来才开始听流行音乐的，因为小时候都只听古典音乐，只喜欢古典音乐。那流行音乐的话就是跟着家人一起听，没有特别自己喜欢听。我觉得应该是从前年开始吧，才开始认真就自己在手机里下载流行音乐啊 K-pop 呀、啊、开始听。我现在其实我听的音乐风格还蛮多的，就是比较广这样子。我是因为我觉得听各种风格的音乐呢都是对古典音乐的一种帮助和学习。所以呢现在可能就喜欢听一些 K-pop 呀，然后美国的一些新歌也听，但是自己特别喜欢听 K-pop。平常在拍杂志啊拍什么东西的时候，自己放歌的话就会放很多韩国的小清新的歌啊或是什么的。
好，请大家抓紧时间用文字提问题啊，要不然时间就要过去咯。
我觉得觉得苦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的吧，因为常常会觉得自己还行程满满的还挺累的，但是我觉得怎么坚持下去的，其实想到自己的目标，想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到自己以后的一些实现，慢慢实现这些梦想的事情，就会慢慢的还是努力了，就是不会说因为很累或是很苦就会停下来或是懒惰这样子。当然也会有想要休息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坚持努力下去的动力其实主要跟自己也蛮大的关系的，就是觉得自己也蛮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吧。
你刚一直在说自己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动力，那这个梦想到底是什么呢？设想5年之后、10年之后，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其实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能带给大家很多欢乐、很多快乐的一个人，因为其实这也是我办音乐会的时候，我也希望让大家听了我的音乐会是很轻松、很快乐，带着一个很幸福的感觉回家。所以我希望很多很多年后的我自己像现在一样，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那个想法、最初的那个心，就还是要很快乐的继续像现在这样很快乐的拉琴，很快乐的演戏，很快乐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说起来好像还蛮轻松蛮简单，但是我觉得要坚持还是要毅力的。我在学大提琴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我们家学大提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学古典音乐，所以爸爸父母都是支持的，但是爸爸也搞不懂我在拉个什么东西，就是他会说那个你现在拉这个，长大是不是要去那个西餐厅拉琴啊？因为他认为就是拉这种乐器是不是要得要去西餐厅，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演奏家。 家或是一个大师嘛，说不定我拉一拉可能就是去西餐厅拉琴了。他也比较不理解，因为他心疼我嘛，他觉得早上不应该起床拉琴，应该睡到自然醒，应该睡到12点之后，就类似这种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爸妈可能不懂古典音乐，所以我练琴的过程中很快乐，而且他们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从小都是用一种观众的方式，就是来鼓励我呀什么，所以我不会有就是被逼迫，被就他们压着要就是自己要一定要练琴的那种感觉，是比较是我自己主动想练。所以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给的鼓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爸爸妈妈是学钢琴的呀，或是钢琴老师这样子，所以他们会给自己的小孩很大的压力，或是就是在家里也是像老师一样的教导他们，所以可能会把小孩的那些想喜欢音乐的那些就是心就磨掉了，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所以我很感谢我的爸妈，永远听我拉琴的时候都觉得我拉得很好听，就会给我很大的鼓励，反而会让我想要更努力的去练琴。对，练琴练到烦躁是很容易出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练琴是各种状况都很容易跑出来，因为花很多时间在练的话，其实偶尔会很享受，偶尔会很烦躁，偶尔会觉得很就是很有挫折。我通常怎么调试，其实反而有一天我可能会突然休息一整天，我都不拉琴，就是我就休息，然后听听音乐，听听其他大师的，我现在正在练这个曲子的版本或什么的，反正我休息一天想一想，隔天就会更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练琴不能盲目的练，像小时候其实也有常常盲目的练琴啊，就是以为就练的时间长就是最棒，其实我觉得要很有效率有规划的练琴是很重要的。现在最想要挑战的角色，其实我蛮希望可以演一些科幻的呀，或是有一些是杀人的，对，就我蛮希望可以演一些突破的那种角色，就是可能跟自己本人非常不像，或是我可能就生活中不可能做的事情，我希望在戏里面能做到，就打戏呀什么这种我就特别有兴趣。对，
OK， 要想演打戏的话，那就要多翻跟头了。对，因为这个对身体的那个要求也特别高哈。但是我觉得你还这么年轻，其实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不呢？就是这种态度就好了。
最近因为那个巡演结束嘛，所以后面呢是有要开始拍新的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得到澳洲去拍，然后还真的像刚刚那样说，实现了自己一个小愿望，真的有打戏，所以呢要好好的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陆小葵跟我其实是当然不是我的完全本色演出，但我觉得很多地方其实我们还蛮相似的，就是有时候我玩嗨了的样子跟陆小葵其实蛮像的，就因为我平常讲话其实比较声音比较没有那么高，就声音比较低，就是轻松的讲话方式，就是比较放松自己的喉咙的讲，但因为我要当陆小葵的时候，我的声音就变得要提高，就是可能因为陆小葵的声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比较辛苦，就比较累。但是我发现我玩嗨了的时候，我的声音也是挺高的，只是其中一个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其实是我觉得我的个性也很乐观，就是我对很多悲观的事情啊，或是很多就是不太好，或是比较不好的事情，我都会往很好的方向去想。或者是我有时候就往最坏处去想，说最坏也就这样子了，还能多坏，就是这种心态，就是跟陆小葵其实是很像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方面还是跟陆小葵很像，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向陆小葵去学习，因为陆小葵就是一个碰到任何困难任何挫折任何就是他挑战不过去的事情他都要努力完成，他永远不会放弃，所以就是也是我们有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也可以 向陆小葵学习。其实我碰到很多不开心的事啊，或是觉得过不去的事，我就想想陆小葵，
他可以，我也可以的。
其实刚才有一些网友也都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成为演艺圈子里的人，就免不了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评论，评头论足哈。这个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你来说，要面对这些，其实我是觉得不容易的哈。从这些经历当中，你觉得自己能够体会到的是什么？就是面对社会上不同的人的评论，不同的心态，你怎么样去面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选择了这一条路，就会接受到很多人的就是批评指教，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其实自己都做了很充足的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公众人物或是说是一个演员必须要承受的一些事情，这是必然，就每一个演员可能都需要被大家就可能磨练磨练自己的性格，就说可能会有很多批评啊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去好好吸收调整的。我也不会觉得说不想要去理会啊，或是特别刻意要去就是隐藏自己，或是把自己藏起来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遇到好的建议的时候就要去好好吸收，如果就好就好了。其实这也是我爸爸常跟我说的，因为以前我特别不理解，说为什么大家都要拿放大镜看我们，为什么大家都要用一种特别严苛的一个角度去看，就不能把我们当成正常人吗？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或是就像我，就是很多事情是像我可能离开学校啊什么，其实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了解？但后来其实我爸跟我说，那是你自己选择的，说如果你没做好准备，说你要被大家就是了解的话，那你就不要走这条路。其实这是就是很现实的嘛，所以我也觉得后来我看得很开，我也觉得就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条路，我就不会去怎么说，就是去特别的纠结这件事情。
其实这条路真的还很长，但是要有一种平衡的心态去面对的话，你就会走得更远，所以衷心的祝福娜娜。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有网友在问呢，如果上大学要选主修，你到底是主修音乐演奏呢，还是主修表演，你觉得你会怎么选？好，最后一个问题啊，给大家一个 bonus 吧。因为刚才有一位网友非常执着的想问，他过去练过钢琴，现在在学大提琴，那一开始需要注意些什么才能够提高的比较快呢？
我下次还有的话要记得告诉我们哦，哪边。我已经我看了那个名单，没有欧阳娜娜。好像还有那个谁呀、谁来着？哦，好像还有谢。